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1年3月5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道指上涨572.16点，报31,496.30点，涨幅为1.85%；纳指上涨196.68点，报12,920.15点，涨幅为1.55%；标普五百指数上涨73.47点，报3,841.94点，涨幅为1.95%。根据美国劳工部本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二月份美国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7.9万，一月的数据上修为增加16.6万。根据美国二月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在二月份绝大多数行业的就业人数都出现了净增长，包括服务经济中遭受严重打击的一些行业。休闲和酒店业的就业人数继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减少50万人之后，在二月份增加了35.5万人。然而商品生产行业二月份的净就业人数则出现了下降，建筑业的就业人数在二月份减少6.1万人，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则净增加了2.1万人。与此同时，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近期上升至一年以来的新高，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6个基点至1.62%。根据高盛于本周四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由于经济表现良好，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预计在2021年年底达到1.9%。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在谈到个人的整体财务状况时，30%的受调者认为有所改善，21%认为自去年二月份以来自己的财务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恶化了。另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足1/3的雇员获得了更高薪酬的工作或者加薪。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近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经合组织成员国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下滑约4.9%，为该组织自1962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根据其他数据显示，2020年几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均有所萎缩，但下滑程度不同。其中美国经济下滑了3.5%，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经济分别下滑了8.2%、8.9%和9.9%。世界贸易组织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全球货物贸易持续反弹，但反弹的趋势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或将无法维持。世贸组织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的报告显示，反映去年第四季度行情的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达103.9，高于去年第三季度的100.7。世贸组织表示，2020年上半年货物贸易大幅下滑之后，自第三季度开始，受亚洲出口提升以及北美、欧洲进口增加拉动，全球货物的贸易量从低谷开始反弹。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当地时间3月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下跌4.1%，这是巴西 GDP 连续3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创下了该国自1990年 GDP 下滑4.3%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与此同时，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此前修订的数据显示，2017年、18年和19年3年，巴西 GDP 分别增长1.3%、1.8%和4%。而在2015年和2016年，巴西的 GDP 连续2年萎缩，分别下跌了3.5%和3.3%。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一月经济调之后的 工业品订单增长了1.4%，预期增长0.7%。当月德国国内订单下降2.6%，来自国外的订单增长4.2%，来自欧元区的订单增长3.9%。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 NIESR 将2021年增长预期从之前的5.9%下调至3.4%，反映出本月开始的第三轮防疫封锁措施对英国的影响。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周五宣布，12月31日是几乎全数伦敦银行同业拆放款利率 LIBOR 正式停用的日期，此一宣布符合外界的预期，各金融市场面临更大的压力，需加紧完成数十年来的最大改变。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本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澳大利亚的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一年下降了1.1%。根据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信息显示，今年中国的赤字率拟按照3.2%左右来安排，比去年有所下调，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实施阶段性大规模减税降费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1.7万亿元。根据中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9999.8亿元，增长6.2%，新设外资企业3.9万家，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近日，中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的政策通知，海南自贸港第三章零关税清单出炉。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是指在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贸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除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明确不予免税，国家规定禁止进口的商品，以及该通知所附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负面清单所列的设备之外，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中国澳门特区政府统计及普查局于本月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1944亿澳门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为285314澳门元。中银证券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中证中银证券300 ESG 指数于当地时间3月5日正式发布。该指数致力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可持续投资应用，提升绿色投资专业能力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助力中国 ESG 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净买入1438亿元，自去年4月以来的月度净买入额持续超过1000亿元。此外，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3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2月末，该机构为境外机构托管债券面额达到了31524.69亿元，环比增加956.94亿元，环比增幅为3.13%，自2018年12月以来已经连续27个月增加。据多家媒体报道，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业务办法》，自2021年5月17日起施行。办法提出，回购双方应当合理商定协议回购交易要素的具体内容，不得存在误导、欺诈、市场操纵或利益输送行为。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知乎于当地时间周5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上市申请文件。 这份文件显示，知乎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VZH， 用作占位符的暂定筹资额为1亿美元。根据有关内容显示，知乎是中国最大的问答类在线社区，也是中国五大综合在线内容社区之一。根据 CIC 的调查，知乎被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在线内容社区，并被广泛认为提供了中国最高质量的内容。当地时间3月6日，苏宁易购公告，该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相关方就关注函涉及的问题逐项落实并组织回复。截至目前，由于关注函部分问题涉及的事项正在进一步确认，同时需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该公司尚未完成关注函的全部回复工作。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关注函将延期至2021年3月12日前对外公开披露。软银集团周五表示，其首席战略官将于3月底辞职。其首席战略官出身高盛，曾在日本邮政银行担任首席投资官，于2018年接任战略职位。51Talk 近日发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的财务业绩报告。根据数据显示，51Talk 第四季度的营收达到了5.35亿元，创新高。GAAP 的净利润为3180万元，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盈利。2020年的营业收入是20.54亿元 ，GAAP 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47亿元。根据上交所的消息，北京铸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功发行了2021年可续期的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21年3月5日结束，最终实际发行规模为6亿元，票面利率为4.38%，债券以每3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定价周期，在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债券延长1个重定价周期，或在该周期末到期之后全额兑付该期的债券。债券的主承销人、部际建档人、受托管理人为中信建投，起息日为2021年3月5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有关消息。截至本周五收盘，黄金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698.50美元，跌幅为0.1%。导致金价承压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2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长超出预期，推动美元汇率触及3个多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通常，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对于金价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因素，而美元汇率上涨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高。好，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有关消息。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报收于每桶66.09美元，涨幅为3.5%。与此同时，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2.62美元，报收于每桶69.36美元，涨幅为3.9%。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在本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增加了1座，总数达403座，相比之下，此前的预期保持不变。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以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增加意味着产量可能上升，这对于油价来讲通常是一个负面因素。好，我们现在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环球企业动态。欧盟正在制定一个自力更生计划，即到2030年能够自行制造先进的芯片。为了摆脱对于美国和亚洲公司的高风险依赖，欧盟希望到2030年，全球先进半导体产品按照价值计算的至少20%应该在欧盟本地的工厂制造。欧盟内部已经讨论过建设一家全新的大型 芯片制造厂，推动欧盟在欧洲本地半导体的制造业。尽管全球供应短缺导致芯片需求飙升，但美国政府批准范林集团和应用材料等美国公司向中芯国际出售芯片设备的制造许可方面仍然动作缓慢。美国供应商仍未获得价值约50亿美元零部件出口的大部分许可，某些许可已经发放，包括最近几天发放的少数昂贵设备的许可。市场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发布的数据显示，第四季度全球 DRAM 销售额同比增长 1.1%， 达到176.5亿美元，其中三星电子市场占有率为 42.1%， 销售额环比增长 3.1% 至74.4亿美元。 SK 海力士的市场份额为 29.5%， 销售额环比增长 5.6% 至52亿美元，其后是美光科技 23% 和南亚科技 2.2%， 其余企业的市场份额均不足 1%。 苹果公司 Apple 未来几周之内可能面临欧盟一项反垄断指控，因为对手 Spotify 向欧盟投诉苹果力推自家音乐流媒体服务的行为不公平。欧盟执委会可能发出异议声明，也就是 Statement of Objection，在夏季前着手处理苹果疑似违反欧盟反垄断规定一事。这是欧盟竞争力执法者去年六月针对苹果的四项立案之一。欧盟还将调查苹果应用商店针对所有竞争应用电子书和有声读物以及其移动支付服务 Apple Pay 的条款和条件的规则。谷歌 Google 在数字广告技术领域几乎战胜了所有对手，不过有一个竞争者正在崛起。 The Trade Desk 公司专门帮助企业在出版商网站上购买在线广告，该公司做到了其他公司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占领了谷歌的一部分市场份额。谷歌在这块广告投放领域拥有 40% 的市场份额，占据主导地位。不过 The Trade Desk 在这一领域的份额已经达到近 8%。 英国商业地产开发商 Helical 称 TikTok 已经同意租用位于伦敦法灵顿的一座新办公楼，租期为15年。该办公楼的建筑面积达到88,500平方英尺，约合8,200平方米。中国在线问答社区知乎递交了 IPO 申请，寻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知乎成立于2010年，聚集了中国互联网科技、商业、影视、时尚、文化等领域极具创造力的人群。招股书显示，知乎2020年的总营收为13.52亿元，2019年的总营收为6.71亿元，同比增长了101.7%。2020年的净亏损为5.18亿元，2019年的净亏损为10亿元，同比收窄了48.2%。截止2020年12月31日，知乎累计拥有4310万内容创作者，已贡献3.53亿条内容，其中包括3.15亿个问答。Square 周四表示，同意以2.97亿美元现金和股票收购 Tidal 的大部分所有权。 TIDAL 是说唱歌手 Sean J.Z. Carter 和其他艺人拥有的音乐和娱乐平台，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说唱歌手 Jay-Z 将加入其董事会。 Tidal 的现有股东仍将是共同所有者。 Square 表示，这笔交易将帮助音乐人找到支持他们工作的新方法。 Tidal 将在 Square 旗下独立运营，加入其商家和 Cash App 的生态系统。英国调查公司 LMC Automotive 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乘用车销量同比减少6.5%，至2080万辆。大众维持了18%的最大份额，但销量下降了11.5%。丰田销量增长9.3%，从排名第三位升至第二位。本田增长4.4%，从排名第五位升到排名第三位。通用汽车减少8.3%，排名从第四位降至第六位。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联盟未能弥补上半年的下滑， 排在第七位，宝马增长5.3%，戴姆勒增长7.2%，分别排名提高一位，跃居第十位和第十一位，而特斯拉则排在第二十位。默克公司宣布旗下高性能材料业务正式更名为电子科技，这一举措体现了该业务板块在过去数年战略转型的显著成果。在中国市场，默克与众多面板企业长期保持着稳固而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本地化研发和应用开发，生产供应着液晶光刻胶和有机发光二极管等材料，同时还为中国全国100多家芯片制造企业供应着超过150余种材料产品，覆盖晶圆加工工艺的每一个环节。日本信越化学工业从四月起对所有硅产品提价10%到20%，这些产品被作为合成树脂和化妆品等原材料。这是信越化学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硅产品宣布加价，原因是主要原料金属硅在中国的旺盛需求下不断涨价，辅助材料以及物流的成本也在上涨，这些将都转嫁到硅产品的价格当中。诺华帮助生产德国 CureVac 公司正在开发的一款新冠疫苗，这是制药商之间为加快疫苗生产而达成的最新一项合作。这款两剂接种型新冠疫苗正处于后期的实验阶段， CureVac 表示最快下个月就会有结果。诺华周四称将升级其在奥地利昆德尔的工厂，以便能在今年帮忙生产多达5000万剂的 CureVac 的新冠疫苗，明年则可生产多达2亿剂。诺华准备在第二季度开始生产该疫苗，并预计在夏天开始向 CureVac 交付疫苗的关键成分。日本武田药品工业 Takeda 周五宣布已向日本厚生劳动省申请批准美国生物科技企业莫德纳研发的新冠疫苗，这是日本国内的第三例批准申请。疫苗在海外工厂制造，武田药品负责进口供应和以及日本国内的临床试验。日本政府已与莫德纳方面签订合同，将获总共5000万剂的供应。疫苗以28天为间隔接种两次，供应量相当于2500万人份。武田药品还与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诺瓦克斯合作，力争在日本国内制造并供应后者研发的疫苗。咖啡品牌 Costa 联合乳品巨头恒天然旗下的原料及解决方案品牌 NZMP 宣布正式在国内全部200家门店推出益菌多益生菌陶陶拿铁，这是咖啡连锁品牌在中国国内首次推出含有益生菌的咖啡饮品。此次合作为 Costa 和 NZMP 的首次合作，也是恒天然 NZMP 益生菌在咖啡领域的首次应用，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健康美味的咖啡饮品。体育用品集团迪卡侬宣布与阿里巴巴旗下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公司阿里云签署大中华区的合作协议，依托双方生态产业强联手，以领先的云和数据解决方案加码体育新零售的构建，加速迪卡侬在华数字化转型以及新零售的创新发展。此次合作是迪卡侬与阿里巴巴集团继电商平台之后在智能化方面的全新尝试。无印良品运营商日本良品计划公司将销售蔬菜及水果等生鲜产品。良品计划于2022财年在日本国内开设50家门店，现有门店只销售咖喱、意面酱等部分食品，今后冷冻食品和饮料也将增加自主开发产品，生鲜食品将从门店附近的农户等采购。大型门店除了烤制面包之外，还将每日推出一款便当，获取打包外带需求。有些门店 的食品将占到店铺面积的三成。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些财报的信息。舍弗勒集团公布了2020年的财务数据，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该集团全年实现销售额126亿欧元，按固定汇率下降10.4%。该集团三大事业部业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汽车科技事业部实现销售额78.2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下降11.6%。汽车销售事业部实现销售额16.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下降7%。工业事业部销售额为31.38亿欧元，按固定汇率下降9.2%。零售服饰企业 Gap 集团 Gap Inc.公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和财年的业绩报告。第四季度 ，Gap 实现净零售44.2亿美元，同比下跌5.9%，在有效的成本控制下，同期录得净利润2.34亿美元，成功实现扭亏为盈。按品牌分类，第四季度 Old Navy 可比销售额增长7%。Gap 的可比销售额下跌6%， Banana Republic 的可比销售额下挫22%， Athleta 的可比销售大涨26%。 Gap 集团2020财年的净销售额为138亿美元，该公司的线上全年销售额达到60亿美元，占比从2019年的25%跃升至45%。好，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环节，我们将很简短的来关注一下媒体和传播业的一些动态。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表示，该公司计划在2022年停止根据用户在网站上的浏览记录来销售广告，以期加强保护隐私改革。该公司表示，在美国、英国及欧洲的多个地方，针对特定用户的追踪广告系统难以通过各国的监管，而且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个人隐私日益增长的期望，所以谷歌公司宣布在2022年之前取消被应用最广泛的追踪技术第三方 cookies。 现在该公司进一步宣布将不会打造这类追踪技术的替代品，也不会使用其他公司开发的追踪替代自己的 cookies。 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